Hello， 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家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各位大家这个礼拜好吗？我们这个礼拜要聊的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话题，我们不要像之前一样都聊一些很生命沉重的事情，我们来调身材。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吸空气都会胖，我喝就是我们明明食量一样，可是我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为什么他就是瘦得跟鬼一样，我就是胖跟猪一样这样子。那其实坦白讲是很深，体态其实要靠个人维持的，但是你说命理，你深呼吸进去的那一口气，它对你这一生的体态有没有影响呢？坦白讲还是有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努力没有用哦，就是你很努力的维持你的体态，当然还是有用的，只是这是在讲，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去经营体态的人来讲哦，我们的身材大概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好，或者是姐姐会给你们会告诉你们说哦，什么属性的人最好是维持怎么样的身材？好，你会比较旺哈，你会比较旺。好，这个其实还是有的。好，那不好意思，我打个嗝。好，然后可是在开始之前，我直接还是想要抱怨一下，你知道吗？走劫财真的好恐怖哦，姐姐家遭小偷了。运气很好的地方是，其他人都没被偷，只有姐姐被偷。你看姐姐是不是运气很好？走劫财好应举哦，真的是快疯了，真的就是。很好笑啦，就是那个是真的是很小的小偷，他只就是我家那一天，因为我妈要拜拜，所以他出去买个菜回家，他没有锁门，那我们家在一楼嘛，那个没有锁门的结果就是有人就走进来了。那运气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说是坦白讲，姐姐家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家的人的命盘贵人带非常重，重到哪一种程度呢？之前曾经有就是认识但是很不熟的人进来当小偷，然后那一次就马上抓到，好，就是很快发现，然后很快我们就去调录影带，然后马上就抓到人。然后这一次呢，那个人进来，他可能才刚拿走大概1000多块而已，然后还没有急着去别的房间绕一绕，就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选，就选中姐姐的房间。原因是因为只有姐姐的房间有被动过的痕迹，然后而且姐姐还两光，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好，那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农历七月就是拜拜的时间特别多，然后路上的人也特别多，然后我们邻居隔壁两栋的一个邻居，跟我们隔两栋一个邻居就跑过来，就看着那个人走进我家，然后就跑过来我家骂那个人说，这是别人家，你为什么可以随便进去？你是谁？你跟他们家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进他们家？然后那个人还跟他讲说，这户人家里面都没有人欸。然后我的邻居还骂他说，都没有人，对啊，没有人的，就是人家都不在家，你为什么可以进去？这样子那个人就被骂走了。然后反正青年，然后那时候姐姐当下回家还很两光，我妈咪问我说，诶，你有没有少什么钱啊？我还跟她讲有吗？结果呢根本就没有，就反正因为姐姐的钱放在钱包，就姐姐最后只有少那个钱包里面的钱这样。那因为姐姐的坏习惯是我的钱包钱会放很多地方，所以常常也会放到我自己都忘记的，那就是刚好有一个钱包，就是一个没有在使用的钱包里面大概还有1000多块，蛮糟糕的哦，就是你看是不是很漏财，就那个钱包是我现在比较少在用的钱包，那可那个钱包里面还有1000多块，然后就被拿走了，里面的钱就被拿走了。哦，那里面还有几张不是很重要的证件，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什么什么证书、什么什么证书的那种证件，好，不是很重要的证件，那就是都还在，就只有那个钱包被拿走，就只有里面的现金被拿走这样子。好，那好，这是题外话，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果然一家人，好，你看哦，我家里面我妈咪走财，然后我弟弟是走，我弟走什么？我弟走正官，然后我爸爸跟我妹妹都是走正印，只有我一个人走劫财，所以当然只有我的钱是被偷走的，这好像听起来也很合理。好，可是至少被发现的很早，所以是很小额的那个金额，就想说算了，应那个局。只是你知道吗？我比较介意的是我被我妈咪骂到臭头这件事情哦，好烦哦。好，那这个闲聊就先到这边。好，各位，如果你们身边也有像姐姐那样两光的人的话， 也请提醒他注意一下哦，就是丙火的朋友哈，就是我们天生两光，我们天生转头旺。其实刚好，我是说真的是很刚好啦，我会记得里面有，其实我平常甚至我根本就不会去记得哪边的哪一个地方，我放在这个地方的钱有多少，这个地方的钱有多少。好，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分门别类去管理，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会有很多包，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如说家用是用这个包，比如说某一个社团是用这个包支出，那某一个活动啊，这个是跟朋友出去零用钱是这个包，好，就是我可能有个零用钱的包，可能有一个什么包是一个什么包，所以我会分门别类。那刚好那个包里面是我跟我就是我跟我某一个朋友之间的私账，所谓私账就是我们出去吃喝玩乐的账，跟那个就是我都会固定提拨一点点钱进去，所以才1000多块而已。好，这也是因为只是提拨偶尔吃饭的钱，因为我跟他，因为对方已经结婚了嘛，所以我也女的，好，先讲女的。那因为他之前都会拜托我一些事情，好，就是他有拜托我帮他收集一些单据发票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吧，朋友我就答应他。好，我都会把我比较高额的车票那些给他，就发现诶里面怎么是空的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真的遭小偷了。好，真的是，好，就是像姐姐那么耍的人还蛮少的，所以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你身边朋友，提醒他一下哦，身边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哦，那因为新的节气也已经到了，哦，这个节气很恐怖，是一只地支全鸡的，所以大家都会很鸡婆。哦，大家都很鸡婆，其实也是有好事，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需要一些鸡婆的人在，就是有时候我们没事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很烦，但是有事，当然可是有时候真的要有鸡婆特性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遗憾才能被遏制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拉赛今天好像也拉太久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八字与身材的关系。我个人先讲哦，因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讲？其实之前一直有人问我，那不讲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他不是只看八字跟身材的互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只是看五行属性，它有时候还要看比重。好，那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讲五行属性的人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身材。好，有时候跟阴阳也有点关系。一般来讲，阴天干会比阳天干瘦。好，一般来讲，好，这只是一般来讲。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命盘只有日主是阴天干，其他都是阳的。好，就是其他都是阳天干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好，就是简单的说，如果你的八字，你出生的那一天，好，你看你的八字是什么叫阴天干呢？阴天干就是以，好，阴天干的话，就是我先讲，阴天干的话就是以丁、己、辛、癸这五个字。好，阳天干的话就是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字。好，那基本上正常来讲阴天干会比阳天干瘦，但是我刚说那五个字大家记住。好，如果你的天干里面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字的比例，因为天干有四个字嘛，好，日主它是最重要的没有错，但是如果那四个字里面阴天就是阳天干比阴天干少，就阴天干比较多啦，那也有可能会比较，就是你的体态有可能会比较偏阴天干。好，好，那啊，我先把那个讲完好了，哦，不然一直在讲例外，可能大家听不懂。好，所以正常来讲，如果只分阴阳的话，你只分阴跟阳的话，如果只分阴阳，大部分阴天干多的会比较瘦一点点，好，一点点了，有没有太多，走一点点。然后阳天干会比较大只的机会会比较一点点。他其实并不是很胖，是就是比较大只。好，大只不代表胖哦，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他的体格体型就是比较大只，他可能就是很匀称的大只这样子。哦，他并不是比较胖的那一种，我要先让大家知道。好，然后呢，除去阴阳这样子，我们如果用五行来分的话呢，好，阴阳完了，我们用五行来分。 大部分属木的朋友，大部分属木就是甲乙嘛。好，甲乙就是我们刚刚有说，通常甲比较大只，乙木比较瘦小这样子。好，但是大只不代表胖，因为我认识蛮多甲木的朋友，其实就是高高帅帅的。他其实就是他并不瘦，他并不是瘦瘦小小那一种，但是他就是高高帅帅的甲木男生。好，那有一些例外，我等一下姐姐再跟大家分享。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属木的朋友，好，你们去观察，大概八九成都手长脚长，八九成。好，那有什么例外吗？当然有啊。如果他有翘，当然，比如说我有两个属木的朋友，一个是就是一个两个属木的朋友，就是一个身材略胖略短小，可是他很灵活，他其实看起来也是很木，但是就是那两个朋友很妙，都是属木火多的哦，因为两个都带伤官嘛，所以就火多。那基本上哦，属火的朋友，属火的八成都胖啦。属木的大部分都手长脚长，就跟树枝一样。好，因为你看大甲木是大树，它的枝芽是瘦的嘛，那就是它可能躯干是大枝的，那枝芽是瘦的，所以大部分甲木的其实都还不错。然后那个乙木呢是藤蔓，那藤蔓其实也是细细长长的嘛。好，基本上你知道巨大的灌木丛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好，所以大部分如果那个人有巨大的灌木丛的话，通常啦，他应该火带的重。好，火带的重。那像我认识的几个，我认识有刚好有两个朋友，他们刚很妙，他们都属木的，然后他们两个同时都在伤官，只是一个人伤官是丙火，一个人伤官是丁火。哦，那差别就出来了，就一个就比较胖，一个就比较瘦。好，一个就比较胖，一个人，可是我个人觉得胖那个也是因为他比较会吃，真的跟他就是他胖，并不是因为他，因为他之前瘦的样子我们也看过，所以基本上我真的觉得他出社会之后应酬太多，吃到有点夸张。好，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甲木的朋友让自己瘦一点好，就是你会发现木属性的朋友，当他事业很好、很发达的时候，通常他都不会太胖。好，通常都不会太胖。当然我像我刚刚姐举例的，你可能会说啊，那我就火多，我就土多，所以我可能身材就是会比较难维持。但是就像属火的朋友，属火通常都胖，但是就很容易胖。属火通常尤其是丙火，通常都是很多人都说丙火就月饼脸，你知道吗？一脸就是丙火的脸，这样子我都觉得很美颂，就是因为姐丙火，我朋友这样讲我都觉得很美颂。但事实上丙火也有瘦的，属火也有瘦的哦。但当然它要维持会比其他的属性来的困难，但是并不是说不可能哦，并不是说不可能。好，这个我们先讲。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属木的朋友，个人认为他不能太胖，他也不能太瘦，他就是必须要维持中等身材。好，就是简单说，就是你的身材要非常的匀称，你的身材要非常匀称。因为你没有看过大树，你那种参天大树，它的身材是很匀称的，手长脚长，然后身体就是非常的结实。这样，你有看过像米其林的树吗？这样一坨一坨上去的，没有吗？所以如果树你要长得好，你一定是要非常匀称的状态。我觉得是不是很胖或很瘦，如果你是很匀称的大只，我觉得那也就算了。可如果你是那种一层一层像米其林那样子，我个人就不是那么建议哦。那就是看你的身体状态啊，因为如果你有本事你把自己练得很大只，我觉得那应该也算是健康的。好，那个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其他的属性。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刚刚开始的很快，忘了跟大家讲哈，可能有第一次进来听的朋友，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花个一两分钟时间。好，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八字，很简单，请上网或者是上一些，请下载一些 app， 好，非常快速，你大概五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好，你就是下载完之后，你就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 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几点出生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是用日主来判定，所以你只要输入到出生那一天就可以了。只是如果你有办法，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去找人家算命，你有办法给出正确的时间，对命理师是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时间所代表的东西很多。什么叫很多？比如说他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不一定会看到啊，当然就是到除非你要，如今天我们讲身材不一定会看那么细，但如果你去找外面命理师的话，你没有给到时间，他会没有办法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工作，比如说你的子媳、你的小孩，好、哦，比如说你的老运，比如说你事情到最后，从开始到结束，大家都是怎么收尾，好、哦，你的事情的走向，好、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对现代人可能很重要的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真的疯了，哦，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配对你跟你另外一半的性生活，好、哦，我是说真的哦，就是真的可以看你们的性生活和不和谐，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如果我们去算命，我们没办法给的话，其实这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准确。那基本上以现代来讲，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出生时间、哦、我们只要是60年次之后的，其实都在户政事务所可以查得到你出生的时间。你只要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你的出生证明，因为60年后的我们全部都已经电脑系统化了，你一定要拿着你的出生证明去做申请。那出生证明他们一定要在那边留底，所以你只要他们有留底，就是他们就有资料。好，因为我们正常他们登记只会登记到几点，就是几月几日。好，那如果你要再看到几点几分的话，你就必须要那张出生证明才看得到。所以你只要不要运气很差，你只要不是运气很差，你怎么刚好在计程车上生的啊那种的以外，通常大部分都不会有时间不知道的问题。好，是通常大部分都不会有这个状况，就是你就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是指这是给之后有想要去算的人好的一点小小的建议。那我们你输入完之后，它因为之所以叫八字，就是因为它只有八个字，整张命盘它是从八个字里面去做延伸，好、哦，它会延伸我们那八个字之后，它会归类出食神。好，会跟他出地支的那个长干，好，那个东西严格说起来，好，当然你们也看不懂，所以你根本就可以不用看，你们只要看那八个字，八个字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好，去填，还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是八个字上面那一排一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好，这十天干填进去的，地支那一排一定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子丑这十二个字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好，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好，就这样填进去。因为天干是十个，地支是上面那一排是十个叫天干嘛，天，那下面那一排叫地支，因为它是下面它是在下面那一排，好，所以它叫地，好，天地这样子，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叫地支，十二个，所以它这样子会有60个组合，也就是我们常常看武侠小说得出来的60甲子，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好，也就是说为什么人家说60甲子就是60年，好，也就是因为这样，它一个组合就是60，所以它一个组合你会发现，如果它放在年柱的话它就是60年，它放在月柱的话就是60个月，放在日子的话就是60天，好，它60天之后它就会再回来那个。好，你要想60个小时听起来还好，好，很快就回来一轮了，60天看感觉也很好，两个月就一次，60个月呢五年的时间，好，才能回来一次，那60年呢，对不对？60年就很长了。那一个，所以我们一张命盘要遇到同年同月同日，就是要天，就是四柱要从头从年月日时都一模一样的，除非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不然的话基本上在你在世，就是你活着的时间，你几乎是遇不到一模一样的命盘。好，因为你这边年柱60年之后重新开始，这个60年那个月你在月份上你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搭到的，所以我们要同样，我们你看60乘60乘60，你就看那个几率是多少了。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八字它其实它有办法去做一个推命是准的原因。哦，因为它几率不是说只有十天干跟十二地支，它其实年月日时这样排下来，你每一张命盘的变化是很大，你如果再安上流年，每一个流年的年月日 好时，年月日时，这样搭配起来看，就是环境对你的影响，你自己的状况是这样，然后环境对你影响又怎样，它就会有更多不同的更多不同的组合跟配合，就是配对，然后你的现在的状况就会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常说八字是个统计学？原因就是因为最早八字是用来计时的，就是它就是拿来当日历用的东西，日期计时的东西。好、哦，就是皇帝打败了蚩尤之后，哈、哦，郑姐姐讲古，好、哦，就是他打败蚩尤之后，他就那时候要治理国家，所以他叫了他的大臣，好、哦，就是要想出一个可以计算日子的方式，所以那时候他的大臣，他那时候他们想出来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十天干跟十二地支，用八字的方式来做记录。好，记录到了什么时候呢？记录到了，因为你从他真正开始记录，好，真正开始记录，就是我们从八字啊，真正开始这样子记录，大概应该是没有五千多年，应该是4900多年。好、哦，应该是4900多年。好、哦，其实那个时候都只是单纯，在那个时候都只是单纯，就是单纯做记录，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西元几年的年月日时这样子。好、哦，就是单纯做记录。那一直到什么时候，这它才被拿来做命理使用呢？其实，大部分学八字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般大部分就是阴阳五行都从紫平八字这边来去做，所以其实真正八字大概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可是唐朝的那个八字它不是紫平八字，就不是姐姐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一种，它是纳音五行，那是另外一个算派别嘛，就是我们一般台湾现在比较少看到，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在过去。好、哦，那紫平八字是从宋朝开始的，好、哦，是从宋朝开始，就是它大量的把阴阳，就是他大量的使用五行之间的，就是他大量使用阴阳跟五行开始，其实是从宋朝开始。可是你说八字开始被拿来做命理用的话，其实从唐代开始。哦，所以其实你看，大家可以算，从唐代到现在是几年？从宋代到现在是几年？哦，其实也是一两千年。可是为什么它会准？是因为我觉得运气很好，是因为中国虽然说朝代它都有兴衰，但是我们的历史记录是记录的还不错的，就是我们没有断层，我们没有太多的断层，所以一些记录的那些文献都在。那文献都在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哦，你可能要记录某一个人不容易，但是你可以记录当时的天时地利。因为其实古代，中国古代也是有中国古代的星盘的，不是只有外国才有占星，中国古代也有28星宿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星盘体系，但这个跟八字有关系，但是没有办法跟大家主要详细解释，因为这实在是太复杂了。好、哦，可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记录。那记录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告诉你，所以它文献就会告诉你说，在古代，在某一年的某一个月的某一日，好、哦，我刚姐有跟你们讲到，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活着遇到跟我们一样，就是除非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以外，我们是没有办法活着遇到下一个，好、哦，下一个，以现在来讲哦，未来可能可以活很久，我不知道，可以就是下一个跟你同一个年月日时那个日主年份月支年支月支时支都一样的人，是不可能遇得到的。可是我们在现在遇不到，不代表说古代没有这样子的人呐、啊。那其实古代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文献资料哦。那我们其实就是由古代这群人他们的那些资料来做分析。我好像讲太久了，哦，来做分析。那其实我会。很多人听姐姐，有时候常听的人就知道，姐姐不太会真的会很照古代的命学的解释方式来跟大家做解释。原因是因为时代不一样，就是在古代命理，在古代其实女生讲到女生基本上都没有两句好话，你知道吗？就是通常都是讲，就是不是，反正哦，女人在古代的身份很卑微，所以讲古，所以只要不能旺夫庇应老公、庇应小孩、庇应爸爸，哦，那个女儿就是可以直接卖掉，你知道吗？所以这种的我觉得 在过去是这样子的，可是在现在女人已经跟过去不一样，我们有很多女人能力很强，她可以一辈子不要婚姻，那这样子的人你可以说她命不好吗？或许她的婚姻之路不会顺，但她并不代表命不好啊。好，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好，那就让第一次听的朋友然后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赶快回来讲身材的部分。好，我们刚刚讲了打完大树嘛，那我们现在讲火。其实火呢就是身材，就是多数80%，只要没有很刻意的去节制，都是胖的。好，都是胖的。但是丁火会比丙火，丁火会比丙火来的瘦。好，那因为丙火的人很吃亏是在那张脸。哦，就是丙火那个脸真的很大饼。那时候我记得很久以前那个，那时候我们有在打赌，虽然说最后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最后也没有人跑去问他的生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在打赌，有一位叫美人的主持人，好，因为大家如果对那位美人有印象的话，她的脸比较大一点，虽然说她的身材并不是真的，她早期身材也比较有肉。好，后来是非常克制非常节制，他就是又变很瘦，但是就是很像就是竹竿上插的贡丸那种感觉，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好看。好，其实我是说真的也没有特别的好看。好，因为属火的人你会发现，尤其是丙火，瘦了真的不一定好看，而且瘦了你会发现你会开始不顺遂。我是说真的哦，丁火还不一定瘦了会不好，但是基本上因为你看丙火是太阳之火，太阳如果这个太阳已经没有热力，它不大，是远远的太阳，小小的太阳，你觉得它没有热力，那它怎么去感染人家？好，怎么去照亮人家？怎么样去温暖人家？那一个没有办法温暖人心的太阳，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没有了。那可是丁火为什么可以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丁火是蜡烛之火，蜡烛本来就是细细长长，它上面那根火也是细细长长。当然，如果大烛的火可以那个火可以胖一点，那个蜡烛的力道就会比较强。好，就是它可能可以从蜡烛之火变萤火，你知道吗？可是严格说起来，火大部分，如果大支一点其实是比较好的，好，是气会比较足。你会发现大部分属火的他在最瘦的那个时候他都不一定是很好的状况，他的不管是经济状况，然后不管是经济人脉感情都不一定非常好。当然不是要你很胖那种一两百公斤，不是，就是他可以比那个，他可以超出标准一点点，但是很多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只能超出一点点，真的不要太超过，是因为多数的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火的病因就是心血管疾病，心脏血管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太胖的话，我们其实对我们健康是很有很大问题，可是真的不要太瘦，因为火大部分，尤其像姐姐，我们你可以发现，我们就是吃一样的东西，我的血糖就是飙得比别人快。就是飙得比别人快，那这就是天生的问题，那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自己克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我胖了会比较好，但是不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人家50公斤的时候，你60公斤或70公斤你可以说我胖是比较好，可是当你100公斤的时候，你就不能讲这句话了，好吗？所以我姐姐给属火的朋友的建议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克制，但是大部分属火的朋友胖一点会比较好，是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姐姐。好，我们赶快，还剩三个书信，我赶快讲。好，看有没有办法多补充一些给大家。好，那属我刚刚说哦，对，属火通常都大只。好，那属木的朋友，不是属土的朋友呢，一般来讲体型也不会太瘦。哦，这是一般来讲，就像我觉得应该是有年纪分，大部分属土的年轻的时候不一定会很大只，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层之后会大的非常的快速，非常，因为你知道山会非常的壮硕嘛，一定要非常的雄伟这样子。那那个粘土也是，它吸水力很强。年轻的时候只吸一点一点的慢慢吸，小土还慢慢吸，你会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它长大成人之后吸得快，你就会发现它膨胀的也很快哦。所以属土的朋友，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是不胖，是时候未到。所以属土的朋友，你在年轻，尤其是属土的朋友，我觉得这跟 土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属主脾胃嘛，那脾胃属土脾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脾胃是好的，好、哦。通常都不会喝，可是当你脾胃功能消失的时候，你只有两种选，只有两种状况，就是当脾胃不好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会极瘦或极胖。那大部分的人就会往极胖那个方向走。哦，举个例子，我家有两个图，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妹妹。哦，我爸爸，你知道吗？超恐怖。我说基因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就是我妈拿出我爸他当初跟我爸一起结婚的时候照片，然后发现天哪，我妹长得跟我爸那个时候那个脸型根本就是一模一样，而且那时候我爸很瘦，他现在大概100左右，呵呵，对，大概在100公斤左右。好啊，我们给属土的朋友一点希望，就是基本上他可以不用这样，但是我爸真的是吃宵夜的习惯，我没有一天没有看到他，就是我几乎没有一天看到他没有吃宵夜，差别只在于是咸酥鸡还是烤肉。好、哦，不是咸酥鸡，也不是烤肉的话，那就是卤味了。就是我家是一个地理位置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很方便的在两分钟的路程就走路两分钟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所以非常恐怖，所以也造就了它这座山非常的雄伟。好、哦，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记得几年前那时候我妈拿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跟我妹说，你看，我就跟我妹说，你看小时候。胖不是胖，小时候瘦也不是瘦嘛。然后我妹还翻白眼说，因为我妹她是一个上山下海的人，哦，就是认识有些人认识知道我们姐姐的妹妹，她非常的，就是她是一个非常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她是真正学校的老师，然后她暑假的时间不是在山上就是在水上，哦，不是在山林之间就是在水上，不是在河流上或者在海上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个上山下海的人，那时候他就对我姐姐这些话嗤之以鼻。好，过了几年之后，他就说他觉得很夸张，他的体重一年比一年增加，那也就算了，他竟然现在是有小腹的状况，听起来他想打他的，就是他姐姐从来没有一天是没有小腹的状况，就我叔婆的，我没有一天是没有小腹的，他竟然告诉我他现在有小腹了，我超想打他。他说，然后我就，然后可是他说他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一年比一年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机能，就是他没有太大的饮食习惯，没有太大改变，但他就是一年一年的变胖。哦，其实其实大部分属土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说属土要胖好还瘦好？我告诉你，火土同源，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属土的也不要太瘦，但是你不要也是一样，不要超标太多就好了，哦，不要超标太多就好了，因为火土同源，所以其实属土的很容易也会有运化的问题，所以它会当你的，你知道呢，有一派，日本好像有一派那个就是有点像中医还是什么的，他们说就是脾胃不好，就是你身体都不会好这样子。好，这个给告诉大家一下，所以属土的朋友你要非常注意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当你的身体负担太大的时候，你的脾胃就受不了了。好，那属土的最容易就是脾胃出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些都是从属火开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日主那个属性哦。那有些特例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那属土的讲完了，我们现在讲属金的。大部分属金的我觉得都不会太胖。那就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五行里面属金的是最应该要瘦的人。好，所以应该说其他像属火跟属土，我姐姐就是说稍微有一点肉肉胖胖的，超标一点点，就是现在那个标准啊，那些不管是 BMI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标准，好，你稍微超标一点点都还不是问题。可是属金的不好意思，你要非常严格自己在标准，甚至在低标的状况，你要让自己在低标。哎，就是你完全不能是属火的可以在高标，可是属金的一定要在低标。金性的人非常的特别，就是金性的人只要胖他就不发，好，他只要胖他就不发。我试过很多次，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蛮多属金的朋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属火身边都会有一群属金的哈，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试过。不管是根金还是心金，你只要让自己的体态超过标准太多，你的运势都不会好，这是真的。哦，属火的太瘦不行，属金的太胖不行。好，哦，大家记住，一般来说属金的体态 心经会比较瘦一点，根经不一定。根经我觉得是，其实根经也不会胖，但是我觉得根经有一些人会去稍微锻炼一下，好，有些人会比较锻炼，所以他看起来不一定是瘦瘦小小的，瘦瘦小小只，但是他是很就是很结实的那种，很干练，很结实，他不是让你觉得是肿的那一种就好了。好，那我还是这样同一句话，就是精性的不能胖，好，这是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赶一下进度。我们赶，因为为什么精性不能胖？我先讲哦，因为精性哦，你我问你啊，你拿。你拿刀子戳人的时候，他如果那个没有削得很锋利，没有磨得很锋利，是戳得进去吗？这把武器它其实对人的伤害就不大。好，金属嘛，那讲来人，那我问你啊，你拿菜刀砍人，人家会受伤，还是你拿金块砸人，人家会受伤？他人家受到的伤害会比较大，当然是刀子嘛。那就算它只是菜刀，它的伤害程度都会比装金块打了还痛。就算你金块的价值性比较高，对不对？所以其实属金的朋友，如果你就是，而且属金的朋友，我真的认识很多，他们只要一瘦下来，他的业绩就整个是往上，他整个业绩就是往上哦。所以变成说，我觉得，这个还蛮，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还是属金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就是会你们会觉得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是真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个。好，那我们再来讲属水的朋友。属水的朋友呢，我坦白讲，我身边属水的朋友比较两极，要嘛很瘦，要嘛很胖。那我自己的观察，大部分胖的还不错。哦，我是说真的，大部分胖的还不错。好，大部分就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去想五行属性哦，河流细细小小的怎么会好呢？好，河流最好的状况就像大海一样嘛，不是，就是当你已经变成一个湖，好，就像大海一，就是你已经就是对人来讲，你已经跟大海一样辽阔，因为你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很宽广很大的湖里面，好。那个你的那个价值才高啊，你如果只有小小一条河流，你连洗个脚都没办法，那你有什么价值？你甚至可能一个风吹草动，然后山走山或干嘛的，你就没有了啊，好，对不对？你就消失了。所以属水的我个人觉得不能太瘦，我个人认为。好，我身边认识的几个属水的，除了几个，我先讲哦，大家不要担心说，因为属水的我觉得他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觉得他跟属火有点像，虽然说他们两个属是一阵，就是是相反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属水的朋友啊不能太瘦，那你们的长处其实也不需要靠外表身材来取胜。当然很多属水的是很瘦的，我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觉得那个跟他们有丰富的感情史有关，就是当我们人在有很，就是当我们人的那感情状况是很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去在意自己的外表，这也是事实。好，但是属水的就是有那个能力，就是不管他是胖是瘦，通常感情都还蛮丰富的。好，我是说真的。好，那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讲桃花，但是我必须讲。我学了命理之后，真的姐姐真的才发现说，因为姐姐的命盘在桃花上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很胖，好，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很胖的关系，最后长大之后才发现不是哈，单纯就是我桃花弱，好，就是我身边很多哥们，但是就是来电的也不多，那也有可能是我太迟钝了，就是他们有我也不知道。好，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想要的状况，就我有时候很忙，我不问不想要的状况是，然后那时候突然有人对我示好，我就会跟他们，我就会表现出你们很烦人的状况，所以就吓走了不少人。好，那当然这是另外一点，我只是单纯觉得说，胖瘦真的跟桃花一点关系，因为我真的事后学命理之后发现有一些那个身材，就是你有发现那种80就是60公斤的老公，80公斤90公斤的老婆，然后老公爱老婆爱的要死，老婆那时候还一直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男的，因为他身边好像还排队排了一串就是对他有意思的人，这样子其实很多。 哦，所以真的跟身材没有太大的关系。好，那我们先来讲哈，我们刚刚已经把五行的那个身材的长相，大概身材的样貌，大概都就是属木，大概会比较匀称，但它需要的是比较精实这样子。然后属火就会就是可以大致一点，但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刻意去节食，好，不要说我自己就是三天就是都没有什么吃饭，然后故意去节食的状况，好，这个是比较正常，没有刻意在控制的状况。哦，比如不然的话，其实演艺圈一堆都是那种就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状况。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叫美人的，她现在也很瘦，哦，可是她脸就是大，哦，比如说有一位 S 姐这样子，哦，小小的 S 姐，哦，那位听说也是属火的，但她也是瘦瘦的，啊，哦，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刻意去维持，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是他们有没有会比较容易胖？其实是蛮容易的哦，我必须讲。然后，我刚刚讲完，好，哦。我这样讲啊，我们八字有八个字，好，我刚刚讲，如果你里面的字里面，好，除了你的日主以下，你看那八个字的组合里面，如果木性的多，好，木性是什么？就是甲跟乙，还有寅跟卯，甲乙寅卯，上面两个字是甲乙，下面两个是寅跟卯，就老虎跟兔子，好，有这四个字的话，你的身材会比较就偏向木型的。好，就是八字里面有八个字，如果你有三个，有超过三个是这个属性的字的话，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偏。好，所以同理，属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超过三个木属性火属性的，好，就火就是丙跟丁，然后还有己，好己，好，不是丙跟丁还有四跟五，丙跟丁和四跟五的话，它就会比较偏。火的身材，好，那如果是土的话，那就很多了。土的身材就属土的，就是什么戊跟己，然后还有地支是什么？地支是辰戌丑未，辰戌丑未，好，这四个字，总共木土属性的就比较多，它总共会有六个字。好，那火土同源，有时候火跟土可以一起看，好，就身材都不小，好，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然后金属性是什么？金的属性就是。庚辛上面的话就庚金庚辛金庚辛，好，那地支的话什么是申跟酉，好，就是猴子跟鸡，好，猴子跟鸡，好，然后水属性是什么的，好，水的话就是人跟癸，好，人癸嘛，人跟癸，好，人癸，然后地支是什么是子，好，亥跟子，亥就是猪，子是老鼠，好，如果你的命盘里面有超过三个这个属同一个属性的话，你不管你的日主是什么，你都会有点比较，你就会不太像。那如果你有一半都是另外一个属性，那我告诉你，你偏向另外一个就比较多。好，大概粗略的讲是这样子啊，就是第一看阴阳，然后第二看五行属性，然后第二个就看你的那个五行比例。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好，那如果之后我姐姐现在还在想要怎么样把面相很简单的用五行分给的告诉大家，你们的五行是可以分面相的，这个姐姐还在努力。好，这个等到姐姐想出方式了，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先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